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Australia Explained）。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大家好，我是 SBS 记者 Lauren 陈龙。近日，一起涉及智能眼镜的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多名悉尼大学留学生反映，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一名网络内容创作者佩戴的智能眼镜所拍摄，视频随后被上传到了社媒，导致被拍摄者遭受了众多网友的围观和评头论足。这一事件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一些被拍摄者回复表示愤怒和无助，也引发了公众对于个人隐私保护以及公共场所拍摄法律边界的广泛关注。据悉尼大学研究生代表协会负责人梁伟宏介绍，拍摄者是借由搭讪交流的机会，使用智能眼镜对留学生进行未经同意的拍摄。
这个是让人非常气愤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在小红书上关注到有一些同学发布了帖子说啊，校园里有一个人，他借着跟你搭讪交流的机会，其实是在用眼镜进行偷拍，然后他把这些东西呢发到了他的社交媒体上。最让人觉得非常愤慨的是，他不只是发，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好像在经营一种所谓交流技巧的课程的售卖，相当于他不只是在骚扰和侵害学生权益，他最关键的还要通过这个牟利，所以非常让人觉得气愤。然后我们做了一些调查，发现他不是这一两天，他其实已经在这个社区里活跃了一段时间，就是在这附近，而且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拍。我们有一些同学给我们讲，他一开始是先只是跟人搭讪交流，后面才就开始拍，所以同学们感觉到非常的，一方面是非常的厌恶，另一方面也非常的恐惧，不知道自己的隐私，对吧，是不是已经被泄露掉。然后他的那个媒体上很多人还在下面评论，也不是说所有的言论都很友善，有一些在调侃学生，有一些也是在不好的一些声音，所以大家对这件事情非常沮丧。
据了解，这名拥有将近40万粉丝的内容创作者使用的是 Meta 智能眼镜，配备摄像头与麦克风，将其与手机配对之后，用户可以使用眼镜拍照或者录像，并且在 Meta 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直播。被拍摄的学生普遍反映自己并不知道被拍摄，直到朋友或同学转发了相关视频才发现此事。他们不仅担心自己的隐私被泄露，还承受着社交媒体上负面评论的压力。随着事件的发酵，越来越多的受害学生发声，呼吁学校和社会各界关注此事，希望拍摄者能够删除所有非法摄录的视频，并接受相应的法律责任处理。目前，悉尼大学研究生代表协会正在为相关学生提供法律援助和免费的政策咨询，同时也与校方进行了沟通。梁伟宏表示，校方已经开始调查此事，并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他们还在调查的过程中，就是现在他呼吁我们也在联系这些受害、受影响的同学，去进行跟校方的联系，然后配合校方进行调查，收集更多的证据，包括去了解整个事情的全貌。
那现在学生们的普遍情绪怎么样呢？有没有哪一些他们特别关注的一些担忧的点？
那首先希望他把这些非法摄录的视频，对吧，不当视频都删掉，对吧，不要再发了。第二个，那要接受处理，不管是什么责任，民事责任还是刑事责任，对吧，接受处理，这个绝对不是说轻易能让他就不了了之的事情。
据了解，该内容创作者目前已经将部分涉及中国留学生的视频删除，不过使用智能眼镜拍摄其他路人的视频依旧在其账号中公开展示。针对此次事件，资深律师沈寒冰从法律角度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表示，当前的法律在处理此类事件时确实存在一些滞后和模糊地带。沈律师指出，英美法体系在案件的判定上有多条重要的测试线，具体案例要一一比对。类似本案的公共场所拍摄相关案例，法律上一个重要的测试线是被拍摄者是否感到恐惧。即使被拍摄者没有感到恐惧，但如果拍摄者未经同意将他们的形象用于商业目的或造成其他不良影响， 被拍摄者也可以起诉拍摄者侵犯肖像权或诽谤。
这就是目前的法律跟我们的实际情况的严重的脱节。悉尼大学这件事情，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有个非常重要的那条分界线，就是说如果他的那个拍的那个就是 vlog 什么的话，是不是让被拍摄者产生恐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在法庭这是一个我们叫做测试线。比如我讲的夸张一点，我作为比如说一个女性，我天天感到比如楼对面的 John 每天用比如说摄像机对我进行跟踪，拍我的室内，并且我离开那个的时候他拍我室内，使我产生了恐惧。那么我这个呢，可以到警察部门，要求警察部门拿一个我们叫做免费的一个行为禁止令，就是不允许这个人对我进行跟踪。目前的这个上面法律上面还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是说你只能要求他不对你进行跟踪，不对你进行殴打辱骂，
但前提都是被拍摄者要感觉到不舒服。
要感觉不舒服还不行，法律的原词是 fear, F-E-A-R, 恐惧，
一定要感到恐惧
啊。比如女生说我就是很讨厌他，那如果对方律师，因为我们律师以前都是做这种角色，就帮那个拍摄者辩护，就说 OK, 我知道你很讨厌他，你怕他吗？我不怕他，为什么要怕他？在这时候法官会说不好意思，这一个禁止令还是申请不下。但是这里面这个命令上面还有一个瑕疵，以往到今天为止，以前所有的禁止令只是说不能跟踪、辱骂、殴打、骚扰，从来没有过拍摄。那么这个是个新问题，因为没有，我们就拿我们新南威尔士州来讲，悉尼大学所在地新南威尔士州，我们用的刑法是1900年的刑法，不是2000年啊，是1900年的刑法。所以在1900年的时候，我不知道1900年的时候可能连相机都没有吧，所以这是一个就是现在目前碰到的很大的问题。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沈律师认为，当前的法律在保护民众应对日益发达的高科技带来的隐私侵入方面已然严重落后，民众在公共场所很难真正的保证拥有隐私权。
这个就是在目前我指的就是在街头拍到遇到这样的情况，因此仍然回到了我们目前就是法律里面的一条红线，就是说法官说你如果不想被拍请你不要出门。这条到今天为止，不论在英国、美国，就是反正在英美法国家，这条黄金规则没有变。
那其实是不是可以简单的说，现在只要在公共场合，法律就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隐私权的？就是可以简单说，我们就是没有隐私的。
这因为就是我前面讲到法律里面有条红的杠杆，就是说你在大街上你做的所有的行为，你必须要对他负责并且承担相应的后果，
就是自己要承担我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这个后果。所以当前的法律框架是相当于并不足以保护公众免受未经同意拍摄的这种侵害的。
是的。
该智能眼镜品牌方 Meta 在眼镜产品官方网页的隐私信息页面上列有如何以负责任的态度佩戴智慧眼镜的用户建议，其中包括向他人表示您正在拍摄内容等。此外 Meta 公司的产品附加服务条款中还有以下的内容，您应该在使用 Meta 平台科技产品时遵循所有适用的法律，包括根据录影、录音、生物辨识资料等相关法律或其他隐私或资料保护法的要求，向与您在 Meta 平台科技产品上互动的用户提供任何通知或取得其任何同意。 SBS 普通话已经就此事致信 Meta 寻求置评，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针对此次事件中的具体行为，沈寒冰律师认为有两条对本案被拍摄者维权相对有利的测试线，拍摄者是否征得了同意，以及被拍摄者的肖像权。
所以在侵权这个里面就是有这样几把尺，因为英美法的最有意思的东西是它没有一个就是一把尺规定所有东西，它是就像我们讲
好几把尺，
就是不停的尺在不同的地方用，这个地方这把尺用不到放在一边用另外一把尺，所以我刚才给你讲的都是在这么多诉讼里面一把一把小尺就是在衡量。
所以回到这个案件本身，目前来说您觉得比较对受害者有利的一个尺就是没有寻求被拍摄者的同意就进行拍摄并上传，这可能是一个肖像权方面的一个侵权，是目前来说比较适用的一把尺。
这两个就是肖像权和那个就是你用了我的 image，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对话你没有告诉我在，因为法律里面是明确讲的这么细啊，我们的规则是讲的这么细，就是证据法规里面就是说我要录音的时候，第一我必须要告知你我准备录音，这个还不够，我比如跟你说老任我现在要录音了，到时候我就在法庭放，不可以，我必须要告诉你我这个录音的目的。
哦，
我必须要告诉你我现在开始录音了，我这个录音是用在今后对你起诉的证据上面。
嗯，
够吗？还不够，这只满足第二条。第三条要征得你的同意。
好，这就是一个两把尺，一把是完整的正规的合规的一个 consent， 另外一把尺就是肖像权，可能是目前这个案件里面受害者或者被拍摄者比较适用的两个可以去，
就是这个就是目前的我认为的救济方式。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